台湾知名企业家郭台铭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他能否成为一位美中台三方都满意的领导人？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将播出下集，聚焦台湾是如何从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4月21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知名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周三宣布他将参选台湾总统，这一消息震动了台湾政坛。作为一名企业家，郭台铭在北京和华盛顿都有人脉，拥有其他台湾政治人物难以企及的优势。在两岸关系自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不断趋于紧张之际，郭台铭能否成为一个被美中台三方都接受的台湾领导人？另一方面，就在台湾总统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将继续为您播出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的下集，聚焦台湾的民主化与美台之间共享的价值，为您讲述台湾是如何从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成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那么海峡论坛呢，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峰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教授在星期天晚上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演播室，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感谢博弈，那么也欢迎吴教授参加海峡论坛。那么今天晚上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是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欢迎丁教授。
两位主持人好，吴教授好，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台湾知名的企业家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选台湾总统，无疑是本周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那么郭台铭是唯一一位在华盛顿和北京都有人脉的人物，他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见过面，郭台铭将如何利用这一优势？他能否成为国民党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如果他当选，企业家出身的郭台铭将如何平衡发展经济与维护台湾民主制度以及独立自主地位的关系？他对美中台的三角互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我就想先请教在电话线上的丁教授。那么在您看来，郭台铭算不算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最热门、最有望夺魁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另外一位人气颇高的国民党籍政治人物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个星期呢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那么郭台铭和韩国瑜相比，孰优孰劣？
像如果说今天就是大选总统大选投票日的话，那郭台铭赢的机会还真的相当大。那问题是今天并不是投票日，投票日在一年以后。那在由于郭台铭他在过去几次总统大选里面，其实一直就有传言说他有可能会加入，或者是郭台铭这个人本身他就对于这个政府的在尤其是在两岸政策上 跟经济政策上一直是有很多意见的。所以当郭台铭说哎我真的要下来参选总统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事实上的确是引起媒体跟社会大众的很多人的关注，也就是声势很高。但是话又说回来，选举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决定的，就选举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说我今天发了声明结果就决定了。事实上所有的选举，尤其是这个全国性质的选举，它都是要打长期作战。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2020年1月11号的投票日为止，中间需要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台湾甚至其他民主国家的选举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例子，就是一开始声势很浩大的候选人其实到最后不见得就选得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郭台铭是不是能够维持他现在的声势，然后一路这个把这个选战打到明年的1月11号，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大的问号。因为他4月17号才刚刚发表了一个这样子参选，他说他要参加初选的声明嘛。那么从他的这个声明到他组织他的竞选团队啦，跟其他的动作，其实我想这中间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单纯就声势上来看，现在郭台铭的声势的确是蛮浩大的。那对于他接下来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甚至我们说赢得初选，其实这些都是有帮助的事情。只是结果怎么样，他是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我觉得不能只看他一开始的声势，要看他后面的这个组织战跟组织作为做得怎么样。那至于说郭台铭跟韩国瑜相比谁更有希望一点，我想两个人声势其实当然不同的民调不同的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互有上下。那韩国瑜当然也是的声势相当高的国民党推出的强棒。那但是呢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人相比之下虽然郭台铭他有庞大的这个鸿海的这个事业体在后面为他支撑，然后郭台铭自己本身有累积了相当大的这个知名度，但是韩国瑜毕竟他还是一个现任的高雄市市长了，他是一个已经有打过选战、已经有团队在那里的人，所以说在两方的声势事实上相差，其实就算有差别也没有太大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谁最后能够代表国民党胜出，然后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我想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要看这两边他们的组织战做得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竞选总部怎么竞选总部的成员怎么决定，竞选总干事是谁，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打这个选战。我想这在未来不管是国民党用初选的过程用征召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未来的几个月里面，这一切都会比较明朗化一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所看到至少在郭台铭这个部分，我们的资讯就是他发表参选声明，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也有实力发表参选声明，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团队的组织上面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目前很难去比较说郭跟韩这两个人哪一个胜出的机会更大。但是呢我要说纯粹就声势上来讲，这两个人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好的，谢谢丁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那么吴教授，我们都知道郭台铭呢参选总统的这种各种传言一直是不断的，那么现在传言成真了，郭台铭在中国大陆有大量的投资，那么同时也拥有人脉，那么他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和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都见过面，那么这样一位人物参选总统，您认为会不会正中北京的下怀？我们关注到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对于郭台铭参选是感觉到很热烈的，这种反响是很热烈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正中下怀这个可能就是先预测到了，可是我相信对中国大陆这个领导层来讲并没有预测到郭台铭要出来参选总统。可是在国际间不管是跟盟友或跟对手打交道，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这个熟悉的可预测的对手。那么郭台铭在大陆经营企业20-30年，当然跟中共的地方高层都有接触，所以是中国大陆非常熟悉的一位企业家。那么当他出来参选，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好消息，对他的了解度也会比较大。可是问题是从这个太阳花学运之后，台湾因为在跟大陆之间的互动让大陆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警惕，也就是说对于台湾在寄望在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不可靠的， 所以中国大陆开始改变了他的对台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方式，也就是说开始自己来操盘了。所以我们从十九大以后看到的种种作为呈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至于将来就算是郭台铭当选总统，那么中共的领导人会不会因为他是过去跟他有打过交道，那么之间就会变得比较好说话？我讲也不尽然，因为郭台铭当了总统之后，他必然要受到国内整个民意的制约，所以很多两岸政策可能他也不会像过去在做他的企业这样的这个能够非常顺心的放手的去做，他也要有很多地方会投鼠忌器。我想这也不是中国大陆方面所乐见的，所以这一切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看两岸关系到底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两岸关系持续发展的热络，那当然对中共来说它是有利的。如果两岸关系还是迟滞的啊，虽然换了也许这个政党轮替，但是国民党上台之后可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掣肘，没有办法去推进两岸关系的时候，那么对中共来说也没有所谓正中下怀的事。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丁教授，郭台铭呢在美国跟这个共和党还有这个特别是特朗普总统都有很深的这个交情啊，那么包括在这个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这个家乡威斯康星州建厂，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也曾经在白宫呢接见郭台铭，那么郭台铭也在白宫发表过讲话。那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长期的竞争关系已经形成了，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特朗普政府这个印太战略呢实际上是它的主要一个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华盛顿是不是乐见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一个亲北京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亲北京的人物呢参选台湾总统，这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我想因为目前都还在参选阶段呢，那个郭台铭或者是其他的候选人到底是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最后的总统大选目前还很难说。那对于美国来说，毕竟他也是老牌民主国家，至于他这个参选人他是亲北京亲美国，我想这一点对美国来讲他可能倒不见得有太多的想法或意见。但是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郭台铭毕竟由于之前在威斯康星州投资案的关系，所以他跟威斯康星这个州的州长，那前任州长，跟 Paul Ryan 的前众议院议长，以及现在的总统 Donald Trump， 他们可能都有互动，甚至有交情。那在这个层面上啊，我想美国政府对郭台铭的过去会有点了解。那么，但是对他在公共政策上如何会当一个总统，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当一个总统？那么这个他在怎么样在台美关系，然后两岸关系这两个重要的对外台湾对外的重要关系上面维持一个平衡，这个部分如果说郭台铭他后来的这个竞选动作越来越认真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想美国也会有兴趣多了解郭台铭这个人，那多了解他后面他做的政策是有什么样的出发点出发。那对于美国来说，我想还谈不上喜不喜欢的问题，因为毕竟太早，但是美国基本上会做的，而且我会很想知道的就是，那你郭台铭出来选，那么你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跟想法跟意见，在这整个台湾的对外关系里面跟台湾内部的政策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有什么样的概念。那么至于说再回到刚才讲到这个郭台铭跟 Wisconsin 的政治人物跟美国总统有互动跟交情这个部分，因为主要这样子的关系是来自于他之前要在 Wisconsin 有一个重大投资案，但是现在这个 Wisconsin 这个投资案似乎好像出了一点杂音。那郭台铭前几天他自己也很郑重的澄清说，那个投资案要维持原来的样子。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变化？那这中间会不会有还会有其他的波折？其实也很难说。但是我们从这样子的最近发生的这个 Wisconsin 投资案这个变化里面呢，可以看到，事实上不管是美国白宫或者是Wisconsin 州这个部分，跟郭台铭本身是有直接可以搭得上话的联络的关系的。所以对美国来讲，亲美亲中的候选人，因为时机很早，所以很难说，你也不能，他毕竟是外国，所以他不能阻止台湾的公民参选总统。 但是呢，不管谁参选总统，如果说美国政府他有机会可以多了解这个人，那对美国政府来讲其实都不是坏事。那接下来，美国是还会有什么作为？那他还会希望郭台铭表达什么样的对某些事情上面是有更清楚的表，是不是要做更清楚的表态？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接下来郭台铭跟他的竞选团队需要逐步的、慢慢的去说服美国，或者是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让美国跟台湾的社会大众可以清楚检视的部分吧。
嗯，好的，谢谢丁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汉教授。吴教授，我们知道郭台铭是一名这个出色的商人，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也相信他一定拥有很强的这个行政和管理能力。但是呢，郭台铭也曾经表示过，他说呢，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他说民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果实。那么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有人认为郭台铭的这种言论是一种反民主的言论，那么对台湾来说是危险的。那您怎么看郭台铭这个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经济发展在过去十多年来陷入到某种的困境当中，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找不到很好的事业发展的机会，导致呢台湾的这个人才呢出现一定的流失现象。那么我们也记得，就是在这个大陆啊，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这个富士康员工几连跳的这种悲剧。那么这个也实际上是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这个郭台铭的参选呢出现一种诟病的这种现象。那么您认为这个郭台铭这种思维和这个行事作风会不会给北京以这个经济促统一，那这样的一个对台策略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好，我首先这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如果说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就认定它是一个反民主，我想这还是两回事。因为基本上讲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个是在2014年他去评论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那么太阳花学运到现在在台湾来说还是一个非常争议的一个所谓的学生运动，因为它对台湾整个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现在还不能定论。那么而且还有就是当时这些教授带着这些这个蔡政府蔡英文所培养的这些青年军这个团队所发动的这个太阳花，那么他们打着旗号就是这个所谓审议式民主，公民不服从，然后去攻占立法院、攻占行政院。那么这个样子是不是已经在民主里面造成了一个脱序的现象？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在司法判决里面也都判无罪，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所谓的民主现象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的民主现象是不是大家都能认同？这个当然是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定论的这个发展。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困境。那么当然太阳花学运基本上也是在迟滞这个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以当两岸关系发展里面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年轻人找出路的问题。那么现在当年轻人到自己的出路没有，所以当时去从事太阳花学运的年轻人也纷纷的到大陆去找机会。那么当然郭台铭他是一个做实事不是讲空话的人，那么所以他过去出钱出力做了很多的这个捐助的活动，那么这个大家也都是这有目共睹的。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看，那么是中共这个经济统战这回事情是不是能促统一。我想经济促统这件事情过去中国大陆就是一直在这么做的，那么只是说这个在这个台湾接受这个大陆经济跟大陆经济互动的同时，一方面自己也很小心，所以于是乎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下子热一下子冷，所以造成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面一个迟滞的现象。那么这是我觉得是台湾在面对这个跟大陆经济互动要采取什么策略，如何保护自己，我想必须要做一个很审慎的一个思考，这个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安全。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丁宏斌教授，就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呢，台湾的候选人几乎都会跑到美国去，就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面试。不过 AIT 的主席莫健呢，最近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的时候，他就说无论谁当选这个未来的2020年的总统呢，美国都将保持中立。那么您认为这个到底美国在台湾的选举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个美国说无论谁当选保持中立，我想这是很四平八稳的回答。那但是这不表示说美国在这里面就没有角色，就像博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台湾的所有的总统候选人或者真正想当总统有希望的候选人都会到美国来一趟。那这一趟呢，就是除了到各个地方见见侨胞联络感情那制造声势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来华府。那到华府要到智库里，一定要到智库演讲，一定要去拜会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国务院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单位。那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让这些有希望是在参选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有希望的政治人物跟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官员跟智库人员研究人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互动，大家彼此了解你到底就是这些候选人他们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想要做什么。那美国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标准形成，但是呢实际上美国在这里面会不会选边站呢？事实上美国也的确用过比较 subtle 比较不着痕迹的方法他选边站。例如说2011年的时候，当美国对那时候的这个蔡英文主席，他是好像是民进党主席嘛，那参选总统的时候，那对蔡英文主席的这个两岸关系跟外交政策有疑虑，所以他们就透过《金融时报》就放出风声，说他们对这个事情有疑虑。那在这里面，美国官方并没有说他们支持谁，但是他把这个有疑虑的这个讯息透过媒体放出来以后，在台湾变成很大的新闻，就变成说，哎，这个美国不好像不太信任蔡英文。那像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美国以后会不会继续这样子做。但是呢，基本上在从美国官方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官方的立场他一向是说他是中立的。那但是在这个中立的这个帽子底下，或者是说在这个中立的概念底下，事实上美国可以操作的空间非常多。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一样是以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2011年的时候，刚才说他这个好像美国人对他不是很放心，但是呢在他2016年这一次出来竞选，2016年这一次当选之后，在事实上在之前他2015年访问华府的时候，美国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欢迎的态度。然后在2016年当蔡总统他说他要做例如是潜艇国造的时候，那美国本来一开始对于潜艇技术要给台湾，要让台放行让台湾拥有潜艇技术也是有疑虑的，但是后来就过了。那这个部分美国在官方的那个正式声明上，他对于中立的这个态度一样是一致的，他并没有改变他的中国政策。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一些政策里面，很多这些小地方都表现出来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他跟现在的这个台湾的政府又更友善一点。那在跟不同党派代表不同政党的候选人交往的时候，美国也一样也是采取一样的态度。所以官方的中立是一种官方的说法，那也是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但是在实际上跟谁交往，然后跟哪一个党派有更多的互动，美国的政府跟这个智库人员是用这种方式去用比较个人的方式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他想要做什么，那每一个候选人的立场是怎么样。那在中间他们会决定，其实在这个中立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有多少操作的空间。
谢谢丁宏斌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武汉教授，就是在台湾目前蓝绿两个阵营呢都好像有比较多的支持者就打成一团。在绿的方面呢，蔡赖已经不用说了，蓝的方面目前郭台铭出来以后，韩国瑜的支持者也很焦虑。那您怎么看蓝绿阵营未来的发展？
首先我想这个蓝营跟绿营现在都出了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现象。那么从这个整个选战来看，它可能会是一种就是为了博版面，为了让这个选战一直能够争取主导权，所以它是演一出戏。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出来，比方说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一直不和啊，或者主张有落差，所以赖清德出来挑战，这也许是真的。那么是真的，我们就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这个毕竟这个绿营啊已经把这个新闻的版面从蓝营手上分了一点出来，要不然过去都是蓝营的新闻嘛，那绿营就没有新闻，没有新闻就不要选了，就像 柯文哲现在声势弱，就是因为没有新闻，所以就变成。那至于蓝营里面到底是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之间是不是有默契在他们行动上面？因为韩国瑜在访问大陆的时候不讲这个老鼠偷拖鞋，大的在后面嘛，大家想的就是这个郭台铭。那么可是到了美国去之后，他跟侨胞的互动又好像变成了他要出来选总统的这个样子。那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有默契的，还是各行其事的？就是大家自己出来。那如果是有默契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看未来两天就可以见真章了。
是。
那如果假设是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我觉得也不难，就是在党内初选里面他也可以做一个表态。那么最后那个国民党会还是会推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候选人。当然在竞争的过程里面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摩擦，这个是难免的。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不少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我们接下来就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那么第一位叫网友叫署名是 T Jerry， 那么他说呢，郭台铭很明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棋子，那么郭台铭的公司在大陆有很多的经济利益，那么共产党使用经济利益来统战台商是常用的这个伎俩，郭台铭如果要参选总统的话，必须和他现在的公司完全切割，避免被共产党利用公司利益来统战。那么对于这一点，这位网友表示，他希望台湾全体国民呢要加以警惕。那么台湾一旦被统战，对于华人世界将失去最后一个民主的堡垒，对于华人社会都是悲剧。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呢，叫这个 Well Done。郭台铭呢，他说郭台铭敢提中华民国，也敢戴中华民国这个国旗帽，不造假，这点呢他表示看好。还有一位网友叫 Dumfrey， 他说呢，郭台铭的狼性与中共的兽性是如出一辙，那么台湾人要有清晰的认识。还有一位叫廉政小哥，这位网友说，郭台铭不是卖台的问题，而是直接把台湾交给中共管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想现在就请这个两位来宾呢，一位是这个丁教授，先请您一分钟的时间简单的总结一下，回应一下网友的评论，并做一个总结的发言。接下来是这个是在台北的吴教授。
好，谢谢主持人。那个我想对郭台铭的对郭台铭来讲，他参选总统的最大的阻碍，从这四个留言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郭台铭出来选，第一，到底有没有中国因素在后面？第二，郭台铭你过去经营企业，对股东的报酬来讲，你是赚了很多钱，但是问题是，你用你现在这个方式来经营企业，因为他过去经营企业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是一个可以大家在台湾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你经营企业是你自己的企业，你对股东负责。如果你要用你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经营整个国家的话，那大家是能接受？我想这两个问题在随着选战逐渐加温呢，这个不管是选民或媒体都会对郭台铭有更多的质疑，然后郭台铭也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面做出更大的解释跟澄清。那这些部分，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影响他的选举结果？我想目前还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很清楚的是，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不管是初选的过程，甚至到后面大选的过程，如果他拿到国民党的这个门票来在大选的话，那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些问题都会被不断的拿出来质疑。那怎么样去好好的这个把这个问题
好的
处理好？
好的，谢谢丁教授。由于时间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吴教授简短的作为一个评论和总结发言。
郭台铭如果出来参选，他的能力、他的经验，还有他的这个知识，我觉得都足以胜任。但是他的挑战就是在刚刚丁教授所讲的那些点，那么他必须去好好交代。那么同时我也在讲，就是另外一个竞争者韩国瑜他的本身，那么他去年经过这个高雄市长的选举之后，他比较能够这个在问题上变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他经过考验了。所以他如果将来出来要代表国民党参选，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比较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是相对的，郭台铭的被质疑的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所以是我们来以后可以慢慢来看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中广新闻网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林峰。
好的，谢谢。那么海峡论坛今晚的讨论部分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在到今天稍后回来呢，我们会为您播出 VOA 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的下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就在美国与台湾为纪念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之际，中国解放军派出24架飞机和5艘舰艇进行绕台演训。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为您播出美台关系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的下集，通过美台历任总统的专访与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对他父亲的回忆，深入剖析台湾是如何从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蜕变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
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解放军军机模拟对台攻击。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intimidated.
These kinds of things should stop.
从不沉的航母到成功的故事，美国对台政策是否将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
整座奋斗成功，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何路有日然后心，
在台湾与台湾，欢迎爱台湾。
Have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前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处长杨苏蒂的父亲曾在麦克阿瑟将军麾下服务。1960年代担任驻台美军。杨苏蒂回忆他年少时，父亲在高雄执行协防台湾的任务。
Mao Zedong was still quite militant. They used to shell the islands, you know, the Matsu and Jinmen Islands.There were clashes in the Taiwan Straits. As I say, we used to bike to Tsuying all the time. And Tsuying is the Navy base, as you know. I remember one day we were told, you need to go down to the harbor there because something has happened. So we went on our bikes, and there was a Taiwan destroyer in the harbor that had been in a fight withPLA torpedo boats, and it had big holes in the side of it like this. My father was a U.S. Army lieutenant colonel, and he said, well, we were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fight a defensive war if they were attacked. But we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after the disaste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ang Kai-shek might be tempted to launch a counter invasion of China. Guangfudalu!Guangfudalu. So what they would do is they would be alert to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KMT army was practicing amphibious landings.
断交之后，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的分遣队撤出。
1988年，前总统蒋经国，
而随着蒋经国去世，反攻大陆的口号 也走入历史。而美国与台湾则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继续所谓的非官方关系。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which serves as sort of a de facto embas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AIT is the vehicle for which we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When I went out to Taiwan, I had to formally resign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even though I was being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It's a fictitious relationship. It's a fictitious operation.
We could not me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ir offices. If we had a meeting, we had to go to a
restaurant
or a tea house or something. And it was so artificially cautious.
国务院不许我们把双向院用作 ambassador's residence， 就是我可以在里面睡觉，但是名片上不能用那个地址。第二个，不能举行国庆酒会。第三个，不能在那里举行外交宴会。
In retrospect, that would have been foolish, and we should have just said we won't make that choice.
The whole question of a one-China policy is something that's a figment. We have a policy of one China. We deal with the China. We also have a policy of dealing with Taiwan. That'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ving inform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doesn't mean we need to be rude. We can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and we can treat them as our good colleagues, even if our relationship is informal.
接到雷根总统的请帖，布什副总统的请帖，苏兹国务卿的请帖，我也乖乖的问，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每不可以一次，我就画一横。这个政治街道差不多十个了，他们开始对我有信心了。
回头想想，这四十年是对的，真的是 incremental， 一步一步，台美关系在改善。
1994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2011年。双向园第一次举行双十国庆酒会，美台之间的外交限制逐步松绑。2018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促进双方高层互访，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回首美台关系，这40年来可说是经历了惊涛骇浪。1982年。里根签署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对台湾提出6项保证。1989年，老布什任内爆发天安门事件，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捩点。1995年，李登辉访美，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
民之所欲，常在吾心。
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爆发。克林顿派遣尼米兹号与独立号航空母舰巡弋台湾海峡，李登辉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
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所以对着这个1996年台湾要来举行历史性第一届的总统直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再来拍飞弹，借着两次的台海飞弹的危机，也是那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派出两架航空母舰来保护台湾的安全，和台湾历史上第一届的民选总统会当顺利来选出。当然，还有。在2000年，阿扁啊要来参选总统，迄当时中国的总理朱镕基嘛伫选前3天来讲，支持台独没有好下场。
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
安尼稳工有好，不会来，不会也来，但是呢，阿边啊，甲咱李前总统拢总无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拢总有这个机会来当选台湾的民选第一位甲第二位的总统。
We went to Ah Bien's and they were just so exci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we were there when it was clear that he had won. People were just going crazy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you had a Taiwanese president.
Taiwan 地区的戒严状态，这个解除，所以未来台湾会当来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会当国会全面改选新市长的民选，到最后总统会当直接由人民来投票选出。低头自卑，拢总有美国的因素，所以台湾的民主化是美国政府安尼难到卡手。若要讲一句较俗语的话，就是左三思。
2000年，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然而陈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导致美台关系陷入紧张。
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单讲，台湾跟对外的中国一边一国，得爱分得清楚。
2008年，马英九上任，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张，缓和两岸关系，并举行历史性的马习会。
马习会啊，马习会消息出来以后，美方就表示欢迎。等到开完了，您的专机回到台北一个小时之后，在美国华盛顿有6个单位，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国会的各种党团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在这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对不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是敌人嘛，我选择美国就要跟大陆为敌，我选择大陆就要跟美国为敌。可是我们在这里做到说，我们跟大陆这个进行最高层次的会晤的时候，美方反而表示支持，而且我们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将近5天，跟大陆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大家相互提醒对方，我们要跟老美打个招呼哦。
同时，
对，同时，结果崔天凯跟沈女荀几乎是同时打电话给 Susan Thornton， 就是国务院这个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欣慰。我们跟美国来说的话啊，那么他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国防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样的，我们跟大陆也要发展一个和平的关系，才不会呢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2016年1月，蔡英文当选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同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2016年12月2号，特朗普接获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川普总统上任之前，他就有接受了我们总统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恭贺的这个电话。那当然我们做了安排，那我也坐在旁边，那我们听到两个领导人之间非常温暖的一个对话。
I took a call. I heard the call was coming probably an hour or two before. It was a very nice call. Short.
当时的电话大约是10分钟左右，那彼此互相针对区域的形势交换意见。那当然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去跟他恭贺。那川普总统他是非常的高兴，那他也去形容他当时的整个选战的过程等等的。
I don't want China dictating to me, and this was a call put into me. I didn't make the call, and it was a call, very short call, saying congratulations, sir, on the victory.And why should some other nation be able to say, I can't take a call? I think it actually would have been very disrespectful, to be honest with you, not taking it.
那双方也认为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也是立据于共同的这个价值，共同的利益所以接下来彼此也要推动更好的台美关系。那我想这个都是让大家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I fully underst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 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四十年前，美中苏大三角翻转美中台小三角。四十年后，大国交易再次牵动美中台这盘三角棋局。
在四十年前，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的一个高峰，所以美国希望说能够跟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那时候的这个苏联，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也因为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台湾真的是被当作一个棋子，那就被牺牲掉了。
I think in the long term,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see that getting along well with China is a key to our own prosperity and our own peaceful life and our own good life. And I think we have a temporary maybe setback under President Trump, but I can't predict what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do.
好，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它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 Russia， 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
Well, I think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is good for the world. It's good for us and China, but it's good also for the worl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We'll see if it happens. We've never done a deal like this with China because that's been so
American Eagle 跟这个 Chinese Reagan 的龙鹰大战，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来看台湾，那川普大概他的幕僚就告诉他，台湾呢、在战略地位上是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点，那也可以说是美国价值一个很好的成功的故事。
四十年前关系正常化的美中两国。四十年后陷入贸易战与战略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麦克阿瑟将军口中永不沉默的航空舰是否将再现？
四五十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I think U.S. credibility would be irreparably damaged if we sat aside.In the face of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Taiwan. And I think our military planners take that seriously.
就在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解放军派出24架飞机与5艘舰艇，在台湾东方的西太平洋举行军事演习，并以轰炸机对台湾进行模拟攻击。
According to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r MND, two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crossed the median line of the Taiwan Strait at 11 a.m. on Sunday.
Flying jets, fighter jets and bombers around the island, presumably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we're doing this afternoon, or perhaps in connection with what we're doing this afternoon,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at all. It hurts stability. It damage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And it damages any attempts by China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aiwan people.
It's unfortunate that China has never agreed to the idea of reunification and the renunciation of force. I think that's unfortunate. You don't settle matters today with force. You settle it with negotiation and some way of concili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宣布依据《台湾关系法》批准价值$5亿的对台军售案，提升台湾 F-16 战斗机的战力。美台之间的高层互访、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军舰巡弋台湾海峡的频率，都在不断的持续增加。
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那美方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是经过一些国际水域。好，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好，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
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禁止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犯过什么错误，我们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It had to be done, as I said earlier in the interview, very secretly because we had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opposed to it.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opposed to it. A lot of the business interest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Taiwan were opposed to it, and many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opposed to it. So I decided to do it, and I was successful in doing it.
你标榜人权，可是你完全牺牲了我们的人权。我说包括我在内，所有我们的 freedom fighter 通通被打入黑牢。我说你应该为台湾道个歉。
历史不是一根绳子，永远把那些恩怨情仇绑在一起，让我们不能够携手合作。为什么我们不把手上的绳子解开，相互合作，我们一起共同推动繁荣的一些愿景。
四十年后的台湾早已走出断交震撼、挥别阴霾，蜕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The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台湾不再是美国官员口中的问题，而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那在1996年，台湾第一次推动总统直选，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国家之后，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起了一个这种制度性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棋子，而是认可了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功，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好，我想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常常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美国最近常常在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而且台湾是一个国际良善的力量。我相信美国在形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字眼，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里面所占的这些地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about Taiwan's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s, you know, clearly we had some shared values, but over time we now have more shared values as both our liberal democracies. I think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never been better.
一度被荒草掩埋的美国大使安克志的官邸，变成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和电影院。当年凄风苦雨的双向园，成为展示台湾软实力的舞台。而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则是象征美台关系全方位增进的精神堡垒。
Th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nsure that freedom and openness flourish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is endeavor,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friend than Taiwan. Taiwan is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It's a reliable partner. It'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Let's pledge to bring this enduring partnership to the next level. that's turned Taiwan into a regional hub that connects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that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can bring the light of hope to people longing to be free.
即将再次迎来总统大选的台湾民众，究竟是选择独还是统，亲美还是亲中？
咱只有会当行的路，就是亲美。
当然，我们亲美不媚美。
国民党是不是亲中呢？我觉得他是请中了，
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说你是华独嘛，中华民国独立嘛，那跟台独，所以我说台独、华独一家亲。
或统或独，都为台海先波涛。
Taiwan is a economic miracle. It is a model democracy, and it is, I think.If it can settle its own political problems, that's the idea of I believ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engenders this type of atmosphere of letting the people make the decision.
而对台湾友好的美国国会议员也薪火相传，在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陆续提出多项有台法案。
40 years have proven that we have reached the objective, and it is still our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exist, and hopefully i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40 more years.
尽管四十年来惊涛拍岸，风云变幻。自由之盾与民主之矛，如同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让台湾不但生存下去，而且屹立不摇。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海峡论坛的全部内容。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您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强调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是不是曲解了五四精神？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大战，这样一个背景下。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the 意思是联系紧密。
找个好方法，放下，他在上个中学里。